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八月三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军队将完成对哈马斯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下挖的地道的摧毁行动，然后就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展开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几十条地道，沉重打击了哈马斯多年来修建的战略系统。他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近一个月的行动战果累累，其中包括捣毁哈马斯目标，打死数百名哈马斯激进分子。巴勒斯坦方面说，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攻势已经造成16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另外还有8000多人受伤。以色列说，以色列有60多名士兵和3名平民死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星期六说，叙利亚叛军对黎巴嫩边境城市的突袭是对黎巴嫩及其人民发动的攻击。萨拉姆说，黎巴嫩政府不会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坐视不理，并且表示黎巴嫩军队将会采取措施恢复阿塞尔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有报道说，这次暴力事件造成至少7名黎巴嫩的士兵和2名平民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了星期六的袭击事件，并且对黎巴嫩的安全、主权完整和避免卷入地区冲突的政策表达了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将近50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峰会。美国政府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增加美国企业对非洲大陆投资机会的关注。非洲是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美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增长相对缓慢。这次峰会将在星期一正式召开。此前，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和非洲国家举办过类似的峰会。这些国家格外关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和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美国官员说，除了津巴布韦、苏丹、厄里特里亚和中非共和国元首以外，其他非洲国家首脑都将获邀出席峰会。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公布了上个星期发生在新疆莎车县暴力袭击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新华社说，这起事件造成37名平民死亡，13个人受伤，31辆汽车被砸。中国官方还报道说，执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击毙了暴徒59个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个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通过媒体公布刹车暴力事件的死亡人数。此前，中国媒体报道说，有几10个人死于这次事件。美联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组织——美国维吾尔人大会，对中国当局有关此次事件的描述提出了异议。该组织援引刹车地区的消息来源说，当地的维吾尔人抗议中国安全人员在斋月期间对穆斯林实施打压，在抗议过程中，当地警察向人群开枪，造成多人死伤。中国官员说，江苏昆山工厂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到69个人，将有将近200多个人受伤，多数的伤者属于重度烧伤。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often work overtime? Are you addicted to stress? Do you know what karoshi mea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modern-day disease and give you some tips on how to balance your work and social life.
我们还要来看看特技演员的生活，还有男性和女性对待闲暇时间有什么不同。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ack one's brains and rant and ra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unt double. Stunt is spelled S-T-U-N-T, stunt, and double, D-O-U-B-L-E, double,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意思是特技演员、替身演员。
A former stunt double for Angelina Jolie launched a lawsuit against News Corp.
安吉丽娜·朱莉以前的一个替身演员对新闻集团提出起诉。超人钢铁之躯剧组主要演员之一克里斯托弗·梅洛尼在一次采访中说
He almost shot his stunt double.
他差一点开枪误伤他的替身演员。
Bruce Willis' long-standing stunt double Larry the Ripper launched the Die Hard workout.
长期饰演布鲁斯·威利斯替身的拉里·瑞宾·克罗伊格推出了虎胆龙威健身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unt double.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
Maybe I should go be a stunt double for Superman. You know, a lot of my friends say that I kind of look like him from the side.
You have really sweet friends then.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Mike.
yeah,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well, 你还是有优点的嘛。I really envy your great memory. You have a memory like an elephant, and I have a memory like an ant. I racked my brain today, and I still couldn't recall my online bank password.
It happens to everybody. With everything going electronic these days, it's impossible to keep it all straight. What you need to do is write them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then keep that paper in a safe place.
What if I forgot where I keep the paper?
Then I can't help you anymore.Anyways,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rack one's brains.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发现自己还没上年纪就开始健忘了。昨天一个接受采访的专家向我推荐了一家很有介绍价值的机构。今天本来想搜集点资料，可是那家机构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你有类似经历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Rack one's brain. Rack is spelled R-A-C-K and brain B-R-A-I-N. Rack one's brain.
大家都知道Brain 是头脑的意思，前面加上动词 rack， 意思就是挖空心思的努力要想起、理解或者是解决某件事情。今天一大早，我就一直在努力回忆昨天那个专家推荐的机构的名称。
You've been racking your brain ever since this morning.
就是嘛，可是死活就是想不起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有什么高招。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这个人说
你八成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密码吧，从进入银行账户到登录电子邮件信箱、网页等等，密码清单越来越长，干嘛非得都记在脑子里呢？把它们写下来，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那就再也不用绞尽脑汁的去记密码了。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还听说啊，有专门的网站让用户存放密码，不过要登录这个网站呢，想必也一定需要一个密码，哈哈哈。好吧，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You probably have passwords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right? From a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to access your bank account to secret codes for your email, web page, and other online affiliations. Your list keeps growing. But why struggle to remember all of these? Write them down in one secure place, and then you won't have to rack your brain anymore.
有的人经常喜欢乱放东西，每天早上上班出门前，不是找这个就是找那个，经常找不到钥匙，需要太太提醒他们。不过，下面这个例子中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 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个人说，
我去接我女朋友，发现门上有张条，条上说，她不想跟我交往下去了。我们怎么会就这么结束了呢？我绞尽脑汁，回想最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儿，说错了什么话。他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让我不用这么百思不得其解。
我啊，对这个人深表同情，跟别人分手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Rack one's brain.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6世纪。Rack 是一种刑具，有点像五马分尸。除了 rack one's brain 以外，大家还会经常看到
W-R-A-C-K, rack one's brain.
或者是
rack one's brains
用复数意思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的例句。
When I wen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there was a note on the door. She wrote that she didn't want to see me anymore. Huh? How could our relationship be over? I've been racking my brain trying to recallEverything I've done and said lately. Instead of making me struggle, couldn't she at least let me know how I upset her?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啊，这个乱放东西真是说到了我的心上。我每天不是在找钥匙，就是在找手机，不然就是在找钱包啊。
You certainly need to find a better system for managing your personal effects. The fast pace of lifestyle today makes things even harder. When there's no work-life balance, you're more likely to mess things up.
True. 压力大是现代白领的通病，好多人呢就这样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
Yep, but what does stress do to you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Let's find it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准备下班跟同事 Larry 说再见。
Good night, Larry. I'm heading home. It's been a long day.
Good night, Jason. Have a good evening.
You're not going home, Larry?
Nah.Thought I'd try and finish up this project I've been working on.
But it's already 9:30. How many more hours do you plan to work?
Oh, I'd say this project will be done in 6 hours or so.
So you're going to work through the night? Larry,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aroshi?
Jason 准备下班回家。
I'm heading home.
Larry 却说要把手头的项目做完。
Finish up the project.
当时已经九点半了。Larry 估计还要六个小时才能完事儿，所以一定要熬夜。
Work through the night.
汪的问 Larry 有没有听说过
karaoke?
Karaoke?
No, karaoke, the Japanese word for death by overwork. You've been putting in overtime every night this week.
You know, Wanda has a point.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If you put in too many hours, it can hurt your body and it can affect your work.
So people in Japan actually die from working too hard?
Yep, it's becoming a big problem. More than 100 people die from overwork in Japan every year.
原来
karoshi
是一个日本词，意思是工作过度而死，俗称过劳死。汪达说，日本每年有100多人过劳死，劝 Larry 不要太玩命。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太长时间。Jason 也说
We all need some downtime.
所有人都要劳逸结合。Downtime 就是放松的时间。
But I have so much to do. It seems the best way to get it all done is to plow through it until it's complete.
Wel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smart way, but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These days, we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with computers, cell phones, and email. And that means work can find us at any time. If you're not careful,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Larry 说自己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Jason 警告他说
You might be shooting yourself in the foot.
这样做可能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有电脑、手机，工作随时随地会找上门来。如果不小心的话
You'll never get time off.
就永远没有时间去休息。
Scientists say r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 human brain needs. Did you know you will have more creative ideas if you are well rested?
These days I hardly have any good ideas. I drink a lot of coffee and I always finish my work, but I'm not having many creative ideas.
Maybe that's because your brain is overloaded. You know how you have to defragment your computer?Well, sometimes our brains need some defragmenting too.
科学家说大脑需要休息，休息好了就能有更多的创意。
Creative ideas.
Wanda 也表示不能够让大脑负荷过重。
Overload.
人脑跟电脑一样，也需要
defragmenting.
清理清理。
Larry 呢是个工作狂，经常 put in too many hours， 工作时间过长。Jason 说，大脑需要休息，人呢也 need some downtime， 需要放松的时间。Work overtime， 加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日本就有很多人 karoshi， 因为工作过劳死。
I try to separate my work and my home life.I try not to think about work while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vice versa.
That's the ideal situation, but I find it hard to do, considering how connected we are with emails, cell phones, social media now. Work always finds its way to you.
Then it's time to turn off some of that technology when it's your downtim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ason and Wendy and see what tips they have.
礼节美语
星期五晚上 ，Jason 和 Wanda 劝同事 Larry 不要总是加班，应该劳逸结合。Larry 却说手头总有做不完的工作。
But I feel like I'm wasting time if I go home and watch TV. Even if I'm reading a good book, I still feel like I should be working.
You know, Larry, you might be addicted to work.
Really? A person can get addicted to work?
Well, maybe it'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ddicted to drugs.But many people believe you can get addicted to stress.
Yeah, if you find that you can't enjoy being at home and relaxing, it might be a problem.
Larry 说，如果回家去看电视、读书，就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Jason 和 Wanda 都觉得他简直就是一个工作狂。
Addicted to work.
原来除了毒品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drugs.
工作和疲劳同样会让人上瘾。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Larry 继续说
I guess I am a bit of a perfectionist. It irritates me when things aren't perfect.
Maybe you're too hard on yourself. If you were your own boss, would you demand such long hours?
No way. I think it would be illegal anyway.
Well, then maybe you need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 You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relax.
You not only deserve it, you need it. You know, I find that sometimes I have my best ideas in the strangest places. The last time I had a really great idea, I was scuba diving on vacation.
Larry 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过于追求完美。
Perfection.
意思是完美。后面加上 IST.
Perfectionist.
就是追求完美、崇尚完美的人。 Jason 说 Larry 对自己过于严格。
Too hard on yourself.
应该对自己好一些。
Treat yourself better.
But I want the boss to notice my devotion. The economy is not great these days, and I don't want to get laid off.
Yeah, that's true. Some bosses do think the guy who puts in overtime is the most loyal. But smart bosses know that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Besides,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You're too young to die of a heart attack.
Thanks, guys. Your advice makes sense.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have a nice long bath. See you on Monday.
Larry 说自己加班也是为了让老板注意到自己的敬业精神。
My devotion. Devotion is spelled D-E-V-O-T-I-O-N. Devotion.
Wanda 却说聪明的老板都知道工作数量的重要性远远赶不上质量。
Quantit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quality.
再说了按 Jason 的话说
This is your job, not your life.
这毕竟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生活的全部。Larry 最后终于想通了决定回家去好好洗个热水澡。
Larry 说自己是个 perfectionist, 追求完美的人所以经常 too hard on himself, 对自己要求过高。Jason 说他看起来 addicted to work and addicted to stress, 是个工作狂应该 treat himself better, 对自己好一些。
I think it helps if you develop a hobby. In my leisure time, I enjoy running and I'm currently training for a marathon.Exercise helps me relax, and having a goal to reach helps keep me going.
That's true. 好了，你正好说到了 leisure time. 今天我们的 Learn a Word 就要来教教你这个词的用法。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leisure time. Leisure is spelled L-E-I-S-U-R-E, leisure, and time.T-I-M-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闲暇时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Although men and women spend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working each week, men tend to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虽然男性和女性每周工作时间大致相当，但是男性的闲暇时间要比女性多。
Without young children at home, men spend about 5 more hours of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的闲暇时间多五个小时。
When there are young children at home, the gap in leisure time drops down to 3 hours.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男性比女性多享受的闲暇时间就减少到了三个小时。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leisure time.
Men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women, even if they work the same amount of hours? That's weird.
I know why. Take you for example. Because you are a clean freak, you are constantly cleaning at home while I'm relaxing watching TV.
That's called not being a caveman.
All right. At least you never rant and rave. That consumes a lot of energy too, from what I can tell from my sister.
I bet it's because she's around you.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rant and ra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社区居民大会，会上有个太太发言，她反对在社区增设交通标志，颇有一种控诉的感觉。我虽然主张大家各抒己见，可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这位太太的表现啊，让我想起了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
：rant and rave. Rant is spelled.R-A-N-T, and rave, R-A-V-E, rant and rave.
Rant 和 rave 都是指怒气冲冲的大喊大叫。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情绪那么容易失控？比如上面说的那位太太，还有下面这个例子里的这位妈妈。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儿子是怎么说的。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这个人说,
我只不过是历史小测验不及格, 真不明白妈妈干嘛那么生气。 她本来应该表示理解,冷静一点, 可是她却没完没了地骂我。
说什么我学习不够努力,肯定上不了大学之类的话。这个呀,还真不好说是谁的错。也许是妈妈说话儿子不听,也有可能是这位妈妈脾气过于暴躁。我侄子以前就常说,上了大学离开家就不用再挨他妈妈的骂了,可是如今...
She still rants and raves, only now by texting.
嘿,她还会发短信来骂她。看来啊,下次我去练瑜伽得带上我嫂子。 让他学会放松,别动不动就上火。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o I flunked a quiz in history. I don't know why Mom had to get so angry. She could have been more understanding. But instead of being cool, she ranted and raved about how I wasn't studying hard enough and would never go to college and blah, blah, blah.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员工抱怨自己的上司脾气不好,让我们一起听听情况是如何出现好转的。
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我们的上一个工头被解雇,我真是太高兴了。每次组装线出点什么样的小问题,他都要没完没了地骂了这个骂那个。新来的这个工头完全两样,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从不着急上火。我发现他的这种方式使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别人发火的时候,有的时候越劝越糟。上星期六,邻居家开派对,一直闹到夜里三点。 我老公睡觉本来就轻,被吵醒了好几回,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客人的车竟然停在了我们家的私人车道上。Did
your husband rant and rave all morning?
Yes, he did. 我老公啊,整个上午都没好气。好,我们再来听一听上面那个例句。I'm
glad our last foreman was let go. Every time some little thing went wrong on the assembly line, he was ranting and raving. The new guy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He explains problems calmly, never getting agitated. I find his approach helps the team work a lot more effectively.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rant和rave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还要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用呢? 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字都是R打头,押头韵吧。英语里很多绕口令都是押头韵的。 比如说,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大家要不要试着连起来说几遍呢?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ve thought about trying to rant and rave at you to get more work done, but then I realize I can't change how a person naturally is.
Is that why you never come into work on time? You're just naturally late for everything?
I mean, I just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how long it will take me to get ready.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报告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军队将完成对哈马斯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下挖地道的摧毁行动，然后就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展开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六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几十条地道，沉重打击了哈马斯多年来修建的战略系统。他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近一个月的行动战果累累，其中包括摧毁哈马斯目标，打死数百名哈马斯激进分子。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如果哈马斯不肯停止从加沙对以色列的袭击，哈马斯将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内塔尼亚胡在谈到大批巴勒斯坦平民在进攻当中被杀死的问题时，他强调说，以色列对加沙和平的公民不抱任何敌意。他说，以色列对每一位受伤或死亡的公民都感到非常抱歉。他鼓励国际社会援助该地区的重建。巴勒斯坦方面说，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和地面攻势已经造成16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此外还有8000多人受伤。以色列说，以色列有60多名士兵和3名平民死亡。一名在利比里亚因帮助埃博拉病患而感染病毒的美国医生已经返回美国，成为美国国土上第一位已知的埃博拉病人。肯特·布莱恩特利星期六从利比里亚乘一架装有特别装备的医疗专机抵达南部的乔治亚州。在抵达乔治亚军事基地之后，他被送上一辆救护车，随同一个车队前往亚特兰大市的埃默里大学医院。从医院里拍摄的电视画面显示，两名全身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从救护车下来进入医院。这所医院是美国拥有特殊装备应对这类病例的4所医院之一。布莱恩特利医生呢，将在隔离病房接受治疗，和其他病区分离。布莱恩特利和另外一位美国人南希·怀特伯尔作为救援人员在利比里亚服务的时候呢，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自3月以来，埃博拉已经在西非造成700多人死亡。怀特伯尔将在未来几天返回美国，并且在亚特兰大同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官员将使用同一架飞机运送怀特伯尔，这架小飞机一次只能运送一位被隔离的病人。瓦基医生呢，是布莱恩特利治疗小组成员，他说他不同意埃博拉病毒被带到美国的说法。他说呢，他把布莱恩特利看作是一位需要医疗小组帮助的病患。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近50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呢，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史无前例的峰会。美国政府呢，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增加美国企业对非洲大陆投资机会的关注。非洲是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呢，美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增长相对缓慢。这次峰会将在星期一正式召开。此前呢，中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和非洲国家呢举行过类似的峰会。那么这些国家格外关注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和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公布了上星期发生在新疆莎车县暴力袭击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新华社说，这起事件造成37名平民死亡，13人受伤，31辆车被砸。中国官媒报道说，执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通过媒体公布刹车暴力事件的死亡人数。此前中国媒体报道说，有几十人死于这次事件。据中国媒体报道，袭击者手持刀斧袭击了刹车县地区的这个地方政府和派出所，那么但是被当局的维稳力量所击退。报道说，当地一位乡长和乡纪委书记因为斥责袭击者而被杀害。中国媒体说，江苏昆山工厂爆炸事件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69人，还有将近200人受伤，多数伤者属于重度烧伤。官员说，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7点半左右。当时呢，台湾公司开设的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抛光车间内呢，大约有200多名工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粉尘被火花点燃后发生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抵达尼泊尔，寻求加强两国经贸关系，并加快两国能源和交通项目的谈判进程。在对尼泊尔2天的访问当中呢，莫迪计划和多名来自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会面，在尼泊尔议会发表演讲，并在一座著名印度教寺庙进行祷告。以上各位收听的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宝申。中国媒体星期二报道，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周永康涉嫌贪腐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但官方迟迟没有正式公布。最近一年来，周永康在石油和政法部门的一些党羽纷纷落网。消息人士说，中国当局选在这个时候公布消息，表明对周永康动手的时机已经成熟。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这只全中国人民都懂得的大老虎落马，反映出习近平领导的反腐斗争打击面之宽之广。这场反腐斗争究竟是中共的官场倾诉，还是毛氏清洗的政治运动？周永康的落马会为习近平的高调反腐运动画上句号吗？这场运动的前景如何？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欢迎您。
谢谢。
第二位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纪先生您好。第三位是中国的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电话从湖南的长沙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你好。
你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周永康的话题讨论。那么我们首先呢想请陈杰仁先生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周永康的这个事情呢已经传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呢全国人民大家都懂得了，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公布，那么选择在今天公布，您觉得这个时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公布呢，陈先生？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是中共的这种第一次又一次中央全会马上将要召开，那么在这一次全会的主题呢是讨论这个法治建设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对于一个高级官员的腐败还不能被查处，这种法治就是有名无实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是为了这个四中全会之前保持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好的精神。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应该说是最近啊周永康的这个相关人的这种案件的查处呢有突破性的进展，那么有关于指向他本人违纪的证据呢就是得到不断的充实，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来公布对他进行立案审查，因为已经有了证据。那么第三个来说呢，实际上也是经过长期的这种博弈之后，中共内部呢对于周永康的这些违纪问题呢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同意来对他进行立案查处。所以呢我觉得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让中共中央今天来宣布了。当然如果说还要有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名义上的呼声啊，我国际媒体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孜孜不倦的这种追问，这些都是原因。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香港的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这次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呢，指出是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由中纪委来进行立案调查，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共将在党内来处理周永康问题，还是这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涉及违反中国的其他法律的话，会依照法律来进行开庭审理？
那个我想按照惯例，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共产党的党内的这个高官，他我们看到前面的一些小老虎那都是有这么一个程序，先做党内的这个审查，纪律审查，然后这个触犯法律的再移交给这个法院。那么我相信周永康现在也在走这么一个程序，因为从原来在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消息来看，他涉及的问题不轻。那个如果说按照原来这个党内的对一些高官的这个比较宽泛的一些纪律的话，那么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相信他不会成为这一次那个反贪污 反腐败的这个一个大老虎，正因为他的问题相当严重，那个所以他才会那个被拉上这个先拉上这个纪律检查的这个一个程序。然后他的这个决定我们也看到，他不是中执委的一个决定，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也涉及到因为他的权高位重，那么加上问题的这个严重性，还有在这个时节上来那个宣布周永康这个事件，我也另外就感到这个反腐败的这个斗争啊，对中共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前段时期各种各样的消息也很多，最后被确凿的，也最后有的是被证实暂时没有的。那么这种消息的放出来，其实是反映了高层的对这种反贪腐的这个斗争的党内的一种不同声音和一种斗争，甚至于也出现第三股势力的一种挑拨。你比如说在宣布这个消息的前一周，接二连三的有出现对贾庆林的一些消息，对曾庆红的一些消息，甚至对宋祖英的一些消息，最近又有对上海市的市委书记韩正和市长调动的一些消息。那么这些消息看来又全是对着我们所说的江西的一些人马，那么有些消息都最后都没被证实。那么这个就看出这个党内的这个权贵和一些利益集团互相之间的这种亲斗，甚至于想做一些挑拨，那么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那么这种现在这个时候来那个宣布这个消息，也说明很这个在反贪腐的一些在反贪腐道路上的一些绊脚石，可能这障碍已经被扫除了。
好，谢谢季先生。韩先生，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们看到刚才季先生也说，这个周永康落马也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这个权力争斗是非常厉害的。
对。
那我们看到呢，今年四月份呢，金融时报呢援引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警告习近平说要把这个反腐的脚步放缓。那我们也刚才除了季先生提到那一系列的人马，江西的人马之外，我们还看到最近令计划，还有令计划的一个妹夫还是姐夫王健康，原来运城的副市长，山西运城的副市长也已经落马被带走调查。那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反映了习近平已经在党内控制了这个局面呢？
我觉得习近平基本上在党内达成了共识，前面两位分析得很精到。那么我觉得他要么就是证据已经确凿，要么呢自己周永康自己就已经认罪，这样呢为在四中全会对他进行处理做一个铺垫。因为这个中间必须要有相当一段时间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调查工作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年多了。那么引发这个事件本身呢，就是因为是薄熙来下台，薄熙来倒落马以后，引发了，因为他的这些站队站错了以后，本来是可以全身隐退的，结果因为这个路线斗争、权力的这个内斗，那么引发了对周永康的进行审查。但是这个至今为止，周永康集团可能是中国最腐败的一个大集团，到目前为止已经300多人被调查。涉及的金额呢，将近1000亿人民币，这个恐怕是历史以来要最腐败的一个贪腐窝案了。
陈先生，刚才韩先生也提到说，周永康这个窝案呢，已经是非常的巨大了啊。那您觉得这一年多来一直在整肃石油帮、整肃秘书帮、整肃四川帮，您觉得是不是已经把周永康这个已经掏空了呢？
掏空这个词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围剿周永康这么一只大老虎啊，就像我们在山上要去挖掉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树呢，它的根呢是根系发达，盘根错节，如果先不把周围这些须根、这些毛根给斩断，那么最后这个无法去触及那一根主根，
如果说今天这个宣布对周永康的查处就像是一刀砍断他的主根，那么之前查处石油帮、秘书帮、四川帮啊，甚至是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帮派，那么都是斩除这个集团的须根。但是呢，实际上周永康啊，虽然说现在暴露出来说，据说这个集团有1000亿啊等等，那么我想能不能说他是中国最大的腐败集团？我想这个话可能还不能这么早就下结论，因为现在中国的反腐真的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没有贪腐金额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像当年胡长江西省的副省长胡长清被枪毙的时候，只有500万元人民币的贪腐额，当时全国大吃一惊。后来从500万到5000万到5个亿到50个亿、500个亿，现在说是1000亿级的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有人把中国的反腐败比喻成了什么呢？说是守着粪缸打苍蝇。什么意思呢？说这是粪缸一直在那里，那么苍蝇不断的飞出来，只是今天我们抓了这个周永康这个苍蝇是一只被养肥了的大苍蝇而已。那么到底还有多少苍蝇飞出来？只要这个粪缸还在，那么这个苍蝇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觉得啊，把反腐败这么反下去啊，也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考虑怎么把这个粪缸啊，改造干净，成了一个干净的一个社会，这样才可能就没有苍蝇了，或者是极少有苍蝇了。
好的。
那么回到周永康案件本身来说，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官方的通告一共只有70个字，但是这70个字呢，我刚刚在我的微信公号上《杰人观察》上发了一篇文章，是我觉得它是隐含了这个5个玄机。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反常的是什么呢？就是平常一般说来，对于仅仅是说他违纪的人进行审查，一般还会称之为同志。比如说这个薄熙来当初最开始被审查的时候还称是对薄熙来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但是今天说虽然没有说周永康违法，有些人担心他会不会交付司法审判，但问题是今天已经没有称周永康同志了，而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已经把他剔除出自己的队伍之列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玄机，未来周永康仅仅是党纪处分还是要被司法追究，确实呢是看上去比较矛盾。那么如果说从事实来说，已经有很多事实证明为什么这一次不宣布他是违法呢？我想可能还是一个打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的这种策略使然，就说要谨慎，更谨慎一些，不能像打其他的一些小官员一样就是随便打一打就可以了。所以这一次还要郑重其事的宣布是根据党章、根据纪律工作这个条例来实行的。所以我可以看出来，就是即便今天宣布之后，未来对于周永康的查处，对于他是不是交付司法，还有大量的这个工作要做，甚至可能还会发生一系列的斗争。只是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支持中共，支持中纪委，就是对于周永康依法依规来进行查处。只有这样才能去服民心，才能让这么一个已经被众所周知的大老虎真正得到查处。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硕明先生，刚才您谈到了现在中国政坛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谣言，但是我们看看这1年多2年来的时间，关于中共腐败的很多的传闻最后都被证实是真的。比如讲薄熙来的问题，像周永康的问题，刚一传来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啊，让人感觉到非常震惊，但是后来大家看到所有的传闻几乎都被证实了，包括周永康的案件。那么您认为中共的反腐斗争是不是像陈杰仁先生刚才所说的有底线，还是今后可能没有底线，更多的大老虎像过去一直在传闻的李鹏家族、温家宝等等，甚至曾庆红啊，或者是贾庆林等等，将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共下一个反腐的对象？
我今天刚刚写完一篇稿子，就是周永康落马，就是显示了中共这一次的反腐没有进去，或者说没有那个顶部不会到顶部。因为周永康这个落马，起码那个有三个方面的突破。一个就是原来我们一直在说就刑不上常委，就好像原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个查案反贪反腐不涉及，如果涉及到常委的话一律不再追究了。那这一次看来不是，那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呢，是 退休了就变成了一个那个退位了就安全了，安全着落了。那么这个也不是，周永康也是一退位了，退位以后你原来的旧案照样查，有事实的话照样那个查你。第三个就是露脸，露脸了也安全了，也有那个保护伞了，这个也突破。就是原来就是有谣传了，露下脸以后就觉得好像安全了。那么那个实际上周永康这个案件，这个腐败，从博士来案出来的时候就有传闻。那么去年10月1号他还露了脸，但是露了脸以后照样有问题照样查。那这就是这一次这个反腐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有这三个方面的突破。那么另外一个那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周永康是改革开放以来落马的最大的中共那个高官，他是属于一类的一级的国家级的这个那个干部。那么那个作为这个常委，除了文革晚那个结束以后的四人帮有被这个查以外，那个可能周永康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的这个查处，我认为他只是一个这个习近平反腐的一个真正开始。当然这个也会有另外一个转变，也前面的这个18大以来的这个反腐基本上是运动式的，那么可能未来他要转向制度化的这种反腐，可能会有一个转变。
嗯，好的，谢谢季先生。韩先生有不同的看法是吗？
我就是觉得这个刚才季先生说是不封顶，那么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传言，因为现在中国这个就是靠小道消息，那么就说呢，习近平反腐实际上是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江湖邓家不碰，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免死金牌。但这个是这个传言，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在军中比如说大动干戈大开杀戒，因为他必须要靠枪杆子来维护政权。但是通过在军中反腐推动军队改革加强军队战斗力，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性很大的。但是呢，他要是彻底的反腐肯定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动摇他的权力基础，因为所有的在中国的官员不是贪不贪的问题，是查不查的问题，一查问题一大摞。所以呢，我觉得他只是在会适可而止，不可能走到这个非常彻底的这个地步。那今后呢，会在法治上面，会在这个体制上面，可能制度上面做些文章，来防止呢这个腐败的继续蔓延，来从而来恢复这个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这种合法性。
另外我们呢今天看到呢有一个网友呢在网上发表了评论，他说一个国家掌管公共安全的最高官员是个腐败分子，就是周永康，一个掌管军队的二把手是个腐败分子，说是
徐才厚。
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陈杰恩先生，您在中国的观察对这个观察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我分两个方面回答。那么对于这两位听众提到用人这个策略的问题，其实我经常说过一句话，我说呢，一个好的制度啊，是可以使魔鬼变成天使，而一个恶的制度，一个坏的制度，是可以使天使变成魔鬼。在这个利益问题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利益的冲动，希望获得利益。但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对他的这种权力的运用呢，有一个有效的监督，让他不敢去腐败的话，那么他即便内心有100只魔鬼，他们最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实质是一个天使。但是如果是一个差的制度，是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制度，哪怕它本身是有很多方面的好，但是它内心那只隐藏的魔鬼，那只利益之鬼呀，随时可能跳出来，也可以自由的跳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在这么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一个制度下，不管是周永康还是苏荣还是其他的什么官员，他其实就是一个高危行业。他在这个制度上他不腐败才怪。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永康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那么他受害就害在什么呢？就是这个制度是一个培养贪官的，是一个盛产贪官的制度。那么只有把这个制度改一改，让这个制度得到一个好的改善，才可能真正去减少贪官，减少再一个政治局常委去落马。 那么第二个方面来说，就是这个刚才网上的那些文章所讲，我觉得就是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什么，就是还是在于这个未来呀，就是共产党的官员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制度，那么民主监督、新闻自由、司法独立，这是三个是缺一不可的。但是现在来说呢，这三个方面都难以去落实，所以呢我是有点担心。不过呢，就是从周永康的案子呢，我建议大家还关注今天一个重要的新闻，中国的就是中国宣布这个四中全会将会重点讨论法治建设的话题。那么宣布周永康的这个反腐败，同时宣布法治建设，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实际上据我所知，习近平上台之后还是非常重视法治建设，他也很有雄心壮志，想要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法治社会，或者说是一个有规则的社会。那么未来这个法治社会到底是谁主导，是人民来主导还是共产党主导，我觉得这个要需要拭目以待。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真的有一个有规则的社会，那就是一个有序的社会。那么有规则，如果这个规则能够得到遵守的话，能够得到尊重的话，我相信这个腐败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那么这不管这个法治是打造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还是说共产党也要被法治所约束，那么我觉得总归是一个进步。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法治，讲了那么多年的宪法，那么现在我们甚至是反宪政，我们甚至是很多官员是不需要去遵守法律的。中国最大的法律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而是领导的看法。我希望中国就是未来这个四中全会要讨论的这个法治是一个真正人民制定的法律是最大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去保护更多的官员，才能保护共产党，也才能保护中国的未来。
好的，
我自己认为，我觉得这个王岐山在这个反腐这个斗争里头，这个运动里头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他这个个人，我觉得，所以呢，我总的看法基本上还是中共的反腐还是在人治的这个问题上面。你像这个巡视组揭露出来很多问题，过去巡视组的制度早就存在。为什么现在巡视组才能解决问题？还是因为这个中央的决心，因为王岐山的领导，那么才会出现这今天这个反腐的这个局面。所以他还是在制度上。那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很多也有很多贪腐的情况，但是他这个纠错的机制很严格。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出现错误马上能够纠正。中国的腐败实际上就是因为是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我们都知道，权力不能关进笼子。那么永远就是有那个土壤，就有那个粪缸存在。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中国尤其是这个对人才的选拔上面，因为是好像是自己标榜说通过很严格的科学的任人制度选出来的都是这个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但事实证明呢不是，揭露出来那么丑恶的这个东西都全部都揭露出来了，可见呢中共这个制度啊有很大问题。那么未来的反腐，我觉得它不可能真正的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反腐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王岐山说的很对，就是中共这个执政的安全问题。如果是不反腐，老百姓可能起来造反，那么彻底反腐它内部会发生分裂，那也可能造成它的这个崩盘。所以怎么样保持那个平衡的适度的进行，那么我认为他在法治上他可能会要往前走一步，但是呢这个走这个前提不是说我们想要的独立司法，肯定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改善法治来加强共产党领导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
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特别节目关于周永康落马的呢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关于周永康落马和中国的反腐运动，我们在今后几天的时事大家谈和焦点对话节目中还将有进一步的讨论，欢迎您锁定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讨论。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